同一起。是的，唯有耶稣能行神迹奇事，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主，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你是唯一那可靠、爱我们到底的耶稣。谢谢主，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感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这样的赞美我们这位主，他真是何等的配得！每次敬拜赞美，真是心中非常的喜乐哈！真的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坐着为王，掌管一切万有，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角的细节，他都能看顾。最近呢，跟几位弟兄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谈到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现在很多在美国这里我们在路边，你开车，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你开车的时候就会遇到在停在十字红绿灯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跟你乞讨的人，那你会不会去拿钱给他？我们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讨论这个话题哈。那我就说，以前我会，我真的就给过钱。后来呢，就发现，好像就听到很多越来越多的故事，就觉得可能这个不是很好的办法。不过他这个人在这边乞求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呢？我们真的也很难去判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包括我们很多的在donation 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很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给这个机构呢，还是不给这个机构？所以我就跟弟兄分享过，其实我的车子前一阵子又坏了那我经常车子我就会 donation，我都选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Christian 的一个 organization，我都是 donate 给他的。所以我想。就让我想到，因为今天世界真的整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社会非常的动乱，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马太福音跟我们讲的，因为今天不法的事情增多了，所以呢，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真的就是这个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所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你到底帮不帮？你要不要给钱呢？我想我们今天来看到圣经跟我们讲的一段经文，正好也是谈到这件事情，是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跟约翰他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里面的开头。我前面我来读，当中也是有弟兄姐妹要帮我读的，待会给大家提示。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么说的：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门口的名字叫做美门，字很小，要求进殿的人来周济他。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弟兄姐妹一起来。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谢谢。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彼得跟约翰在祷告的时间里面，要去圣殿里面做祷告的时候，遇到了这个瘸腿的人。他给他们什么？没有钱给他，但是他们为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伸出是什么？ 其实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习俗早上、下午跟黄昏的时候他们要做祷告，而早上跟下午三点这两次的祷告时间刚好也是圣殿献祭的时间。那我们如果读过圣经的都很清楚，主耶稣也是在这个申初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死的。所以这个时间彼得跟约翰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习俗就去了圣殿要去做祷告，结果他们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生来，也就是说他从母腹出来的时候就一直是瘸腿的。所以那我们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人已经有四十几岁了，所以这个人一出生四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走过路，所以他在这里所以无法生存，所以他只能求周济，希望有人路过的时候可怜可怜他，给他一点钱。就这一天他遇见了彼得跟约翰，他看见了彼得跟约翰也就希望拜托给我一点施舍。所以这时候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神迹发生了，彼得跟约翰口袋没钱，他们去祷告，这时候彼得约翰想到的是这个人需要是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彼得约翰就定睛眼睛看着他，彼得跟他说你看我们，因为那时候人来来往往，他没有跟彼得约翰拿这个人没有给他钱的话他会找下一个人，我走过路啊，你不给我我赶快找下一个人。彼得跟他说你不要看别人你就看我。所以那个人看着他，哇，这个人是不是要给我钱啊？结果呢彼得竟然跟他讲一句话，金银我都没有。哇，我就这个瘸腿听到这句话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啊！啊，你要我看你那给我跟我说你什么都没有钱都没有。但是彼得后面讲了一句非常震惊的话，我什么都没有，那我所有的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要给你我所有的。我所有的是什么？我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为什么是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如果往回前面看的话，这是第三章，第二章记载的圣灵大大的降临在门徒当中，说彼得得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对着当时的犹太的群众讲了一篇道，他讲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你们认为默默无名的人，拿撒勒人，这位耶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他是神所差来这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可是你们却认为他是从默默无名的地方来的人，而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如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非常奇妙的大事情，你们以前不认识他，你们丢弃他，今天我却要尊荣他，说我今天要奉他的名，瘸腿的你要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从这里你就看到了很清楚，这里是表示我说的祷告，我的祈求不是我能靠什么我能做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事情，这些所有的能力权柄全部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要依靠他，要奉他的名，要依靠他。所以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彼得马上拉着这个人的右手把他起来，说他脚怎么马上健壮了。这个四十几年人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我们知道你生病的话，你如果在这个病床上躺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你的肌肉就是吧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复健。而这个人四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走过路，说他腿部的肌肉根本无力，但是神迹就发生了。 拉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就强健，所以怎样，他可以站起来，而且还可以跳。所以这个人得蒙恩得拯救之后，他怎么跳着走着赞美神，然后呢就跟着什么彼得跟约翰走进了圣殿。这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圣殿，因为圣殿犹太人律法说什么，残疾的人不准进圣殿。这个人因为身体有缺陷不能进圣殿，今日他可以进去了，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而周围的群众看见这个人，这个不是那个瘸腿了吗？今天怎么起来站，可以起来行走的还跳着呢？真是太惊讶了。而且他们惊讶的是什么？不只看见这个人能行走，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彼得也解释了，你们惊讶是竟然我奉耶稣基督耶稣的名，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说你们也惊讶。说我告诉你们，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从来不能行走，群众看到彼得约翰行这样神迹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怀疑 这两个人到底是何方的神圣。我问大家，你相信神迹吗？相信神迹。以前的我不相信神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真的是悔改重新，你们知道我从小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真的是浪子，我是偷偷的完全不去教会，离开教会。后来开始因为我二哥的事情，我开始回想，然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之后，然后我来了美国。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小小的查经班里面有个姐妹，我印象非常清楚，我坐在那里下，她得了癌症，然后她需要手术。所以几个星期之后，她上去做一个见证，她说很奇怪，我的癌症不见了。他说我坐在台下跟你们今天大家一样，我那时候半信半疑。不过这些年来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很多很奇妙的事，我无法解释。其中既然讲癌症，我就跟大家讲我亲妹妹的事情。你们当中很多人大家知道我妹妹得了癌症，那一年他辞去台北的工作，到台湾的最偏乡的台东这个后山地区哈，落后的地方，他去服侍那些癌症的病人。因为我讲过那个地区的医疗比较落后，所以那些很多的癌症的病人呢，就必须那边资源比较少，所以他们需要治疗呢就必须找到大城市，所以他们很多就坐飞机坐火车到台北去。可是我们知道经常癌症病人到了搭了长途旅游之后，到了台北有时候还要找住的地方之后，他们当时检查抽血各样检验结果说，哦，你这次不能继续化疗，你身体不够好，说他们怎么样扑了一个空，已经生病了，这样舟车劳累，结果扑了空必须再回去，说非常的辛苦。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之后，有一个机会，神开了一条路，说妹妹就决定到台东去，在那里先帮助他们。所以等他们确定他们健康的状况都很好，可以继续化疗的时候，他们再上台北去。在那些年里面，有一年我妈妈因为要开白内障，她已经 delay 了好久，最后那一年暑假，我妹妹要求她一定要去开白内障。那既然我妹妹在台东，所以妈妈也就从台中，对吧，那年暑假就特地到了台东去开白内障。所以在台东的那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跟我妹妹住一起。就有一天，我妹妹不晓得为什么在浴室里面 流血晕倒。这件事情我妹妹本身是护理长，她觉得有点不太好，但是不敢跟妈妈讲。所以我妈妈开完白内障休息之后，她的医生，我妈妈就是固定的 chronic disease， 她固定要看医生回诊。所以那一次她刚好回台北回诊，所以我妹妹就安排了飞机，她陪我妈妈回台北去回诊。不过她同时也在同样的那家医院就安排了给医生做一次检查。检查之后过几天他要拿报告，我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天我从美国打电话给他，他刚好从医院拿了报告出来，我问他说结果怎么样，我还记得他很清楚跟我讲一句话：哥，很不好，手机没电了，我回家再跟你讲。哥，很不好，手机没电了，我回家再跟你讲。他自己得了 cancer， 他跟我描述 cancer 是什么癌症之后，然后肿瘤已经有多大了之后，我上网赶快去查，就查到了是他当时的 stage 五年存活率 30%， 所以我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这是十年前的事情。所以神学院老师同学们就开始为我祷告，教会弟兄们为我祷告，我非常的难过。那他的故事很长，不过我就很简单的讲。所以呢，医生就开始定位，就觉得他的肿瘤有点大，就是希望说那是不是先有一些简单的电疗，是不是能够稍微控制，然后最好是希望能够缩小，这样的话将来手术的话伤口不会太大。所以他就开始接受一些初步的一些电疗过程。就等到手术安排之前的前一天，你能够确定精准定位肿瘤的位置，所以重新扫描一次，就扫描，医生说我找不到肿瘤，我找不到肿瘤。所以医生就召集了所有的医生会诊，他们最后决定肿瘤不见了，但是不知道当时有点大，是不是有其他的扩散也不知道。所以要不这样子，我们就最按照最当初所扫描的那个肿瘤的位置做一些小小的切割，以防万一。所以我妹妹后来还是接受一小段的手术，不过因为手术的面积就变得非常的小，所以她可以很快的回去再服侍那些病人。所以我很快就这样讲，说每次想到神机奇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我妹妹的事情。所以你说神迹还在发生吗？是真的，你愿意相信，你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会遇见神迹。今天这段故事里面，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巴迪买这位瞎子，主耶稣那天在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这趟路是主耶稣最后的一趟路，因为我们知道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被抓，被钉十字架。在经过那座城叫做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他呼唤了：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众人叫他不要出声，可是他不断的哀求，说：主耶稣，你叫他过来。当这个瞎子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因为你的信，你就看见了。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个瘸腿人，他能够行走，是出于谁的信心？肯定瘸腿人一定要有信心呢、啊。但是真正的主动信心来自谁？彼得跟约翰，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就照彼得自己所说的，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并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说因为信心，门徒对主耶稣有信心，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说瘸腿人得医治，第一次走进了圣殿。那我问大家，彼得跟约翰是不是对主耶稣一直很有信心呢？不是的。我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每一个门徒都跑跑，特别这个彼得呢，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四卷福音书每一卷书都提他的这件事情，他三次不认输。说这样的一个彼得，他怎么会有突然有这么大的能力跟信心，让一个瘸腿人能够站起来行走呢？彼得的转变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我们把圣经再往前翻的话，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这卷书叫《使徒行传》，很奇妙，你往前面再翻的话，叫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顾其名我们知道，那作者就是约翰所写的。而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主耶稣在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他讲的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复活所发生的事情。这是第21章，但是要了解21章，你必须再回去前面20章读一读它。20章记载了什么事情？记载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知道有几位妇女，包括有位叫做抹大拉的妇女，就从抹大拉那边来的那个妇女叫做玛利亚。这几位妇女在一大早的清晨带着香膏要去给耶稣的尸体抹香膏，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可是这群妇女去了坟墓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现坟墓是空的。天使跟他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不要在这里找他了。而当中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一直不放弃，他在哭。他哭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他说：“你在这为什么在那哭？”就玛利亚以为耶稣是管坟墓的人，跟他说：“哎，你如果把我的耶稣的尸体拿去哪里放的话，跟我讲，我要去找他。”就耶稣跟他叫了一声：“玛利亚。”说抹大拉的玛利亚突然惊醒，哦，原来是耶稣，他真的复活了。所以他就跑去跟所有的门徒讲这件事情。可是呢，门徒怎么样？没有人相信。所以20章的后面就记载了，那天晚上，所有的门徒因为害怕犹太的人来抓他们，因为主耶稣这个头头被抓了，剩下的这些跟随的人是吧，大概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躲起来关在门里面，就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了，说他们非常的高兴见到主耶稣了。后面第二个故事，因为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的，他不在场，说门徒跟多马说，哎，主耶稣复活了，多马说我不相信，除非我摸到他。所以过了8天之后，主耶稣再一次向所有的门徒显现，这时候多马也在场，这时候多马才相信。所以20章记载了主耶稣2次向门徒显现，21章记载了 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你觉得会不会有多余？已经显现两次了，为什么还要第三次？所显现的第三次原因就只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彼得。因为约翰写二十一章的时候，大概彼得已经殉道，所以约翰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因为你如果只读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读了使徒行传，看到彼得竟然这么有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医治，你中间一定会有个很大的落差。所以约翰要告诉你二十一章彼得是如何转变的。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当时彼得长约翰还有多马这位多疑的门徒，还有拿大业雅各约翰都在，这位兄弟，还有两位没有记载名字的门徒，我们猜应该是谁？应该是腓力跟拿大业跟安德烈。因为当中的这七个人是主耶稣门徒当中的渔夫，所以他们那天会去打鱼，是这么七个人愿意去打鱼。那天所发生的时间是大概是从黄昏晚上到清晨的这段时间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在这里再次的发生呢？因为很重要的，主耶稣虽然向门徒显现了两次，可是呢，主耶稣一出现之后呢，马上又消失不见了。说主耶稣是什么？来无影，去无踪。说对门徒来讲，他们无法捉摸主耶稣。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充其量只不过证明了主耶稣复活了。可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主耶稣从来就没有讲这些话，所以门徒呢非常的不知所措。你想想，这群门徒跟着主耶稣三年多的时间，每一天跟随主耶稣啊，非常的安稳可靠，因为主耶稣大有能力。哇，你们看，无柄二语，要什么有什么，要医治有医治，带出这么好的名声，跟着主耶稣真是没问题，保证。可是如今主耶稣不在了，我的下一步该如何来说？这是非常迷茫的。复活后的主耶稣不像以前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偶尔就出现，然后又突然不见了，所以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主耶稣到底为什么要复活呢？为什么向我们显现呢？他是不是想来责怪我们？是不是等待机会来指责我们当初怎么背叛他的？想一想，尤其是彼得，这位当时跟主耶稣誓言淡淡的说：“你要去死的话，我跟你一起死。就即使每个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离弃你。”这位彼得，竟然就在那天三次不认主。就如耶稣所说的，说当彼得第三次不认识主、不承认主的时候，鸡叫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主耶稣回头看彼得，主看彼得，彼得看主，四目交错。彼得的下一个反应，跑出去痛哭。以前的誓言在那一刻完全崩溃。这件事情在彼得的心里有很大的创伤。那一天彼得不知道人生前面到底要如何行走， 没有耶稣在身边的，他想，那我回去打鱼吧。当他建议我回去打鱼的时候，其他六位门徒说，我也跟你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出去打鱼了。那天晚上整夜打鱼，什么也没有打到。哎，他们打鱼为什么是晚上去打鱼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加利利的渔夫成立的博物馆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是晚上打鱼？因为当时的渔网是用什么？是用麻布、麻绳做的，所以渔网很厚、很清楚。网撒下去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鱼就看见了，就不会来。不像我们现在渔网是尼龙绳，鱼看不见。说那时候的打鱼只能晚上，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去打鱼，整夜撒网打鱼，一条鱼也都没有打过。说清晨呢，天刚破晓了，突然在岸边有一个人对着门徒，圣经跟我们讲，他们大概差了100米左右，在喊着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有打到鱼吗？他们说没有。耶稣这个人就跟他们说，那你们把网往船的右边撒下去就有了。他们当时为什么对这个人没有认出他是谁呢？很简单，天刚破晓，他们看不清这个人是谁。还有岸边总是会有人做什么？买鱼的。Huffman Bay， 我有一个弟兄以前跟我讲，那十几年前他跟我讲，哎，你如果要买新鲜的鱼的话，去 Huffman Bay， 因为渔船清晨出海回来的时候船上有鱼，你在岸边跟渔船讲说你有什么鱼，当场就买了，买了旁边附近还有餐厅，你花再花5块钱他就帮你清理鱼完毕。所以这个人在岸边，门徒以为他是来买鱼的，说我们今天没有打到鱼，那你把网往船的右边撒吧。结果他们越撒，结果满渔网的鱼拉不上来。这时候约翰醒过来，约翰跟彼得说，是耶稣。约翰一听是主，是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彼得马上，因为彼得当时整夜劳力，大概把衣服都脱了，马上把外衣穿上，然后跳到水里面去，游到岸上。那我问大家，彼得为什么这么做？你不觉得彼得做很不合逻辑吗？你看哈，你们抓了满网的鱼，人手不够，对不对？就好像你出去钓鱼，你的同伴钓一只大鱼拉不上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要怎样？赶快去帮忙拉，对不对？结果呢，不是你的同伴就跑掉了，彼得就是这样。拉了满网的鱼，大家拉不上来的时候，彼得跳水跑掉了。这个第一个不合逻辑。第二个，我不太会游泳，但是我知道游泳的时候衣服要穿得越少越好，对不对？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说我要去跳水游泳的时候把衣服穿上了。啊，即使你要把衣服带上去的话，我觉得你就绑在身上嘛，上了岸再穿，对不对？就彼得竟然穿上衣服、外套，穿上西装啊，跳到水里面游泳，非常不合逻辑。 所以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留下这些细节，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彼得此刻心不在于，也不在衣服，他是慌乱当中带出一种惊讶的喜乐。惊讶的喜乐带出是什么？他有个很 strong 的 desire， 他有话要跟耶稣说。主耶稣出现两次，他没有机会。这件事，三次不认他的事情，在他身上很大的创伤。这一次的机会，他要去找耶稣，说他不管什么事，逻辑不逻辑，他一心就是要赶到去接耶稣。不过很有趣的事情，约翰记载这件事情就到此画个句点，他没有记载彼得上岸之后跟耶稣讲什么。而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发现彼得当他上岸的时候，他什么也说不出口，因为他难以启齿。就像你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对不起一个人，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从何说起，心中有很多的痛，很多的苦，面对他的时候不晓得该从哪里说起。彼得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他在上岸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主耶稣都明白。主耶稣说，这时候呢，这些门徒把鱼都抓了，船靠岸。主耶稣说，去把鱼抓几条来吧。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已经起火了，上面已经浇了一些小鱼，还有饼在那里等候他们。主耶稣说，你把刚刚所抓的鱼拿一些过来吧。所以彼得去做了这件事情，他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主耶稣说就把鱼拿过来吧，也不用讲。说在吃早餐，烤鱼 BBQ， 海边 BBQ， 享受美好的早餐，哇，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可是约翰告诉我们，每一个门徒低头猛吃饭，没有人敢讲话，知道那是耶稣，但是没有人敢讲话，就尽管低头满桌吃饭。说不出的苦，说不出的痛，但主耶稣都知道。吃完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说，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就是你的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孩，这些这么多的鱼，让你生活无忧无虑，眼前的这一切，你爱这些吗？彼得说，对，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第二次跟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两次，第三次，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想这段经文里面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很多这个神学家就说，哎，耶稣为什么三次问彼得？因为彼得三次不认识主嘛。还有呢，我们就知道圣经啊，智慧或是这个爱是 agape for fellow， 哇， agape 是神圣的神圣的爱，耶稣是用神圣的爱，你爱我吗？用这种爱。那彼得的回答就是朋友之间的爱 fellow， 所以呢，主耶稣就这样用这个智能跟彼得问来问去。我觉得有可能各种讨论人都有很多神学解释的空间，不过我觉得把这些话题留给主日学还有小组查经去讨论。我今天只想从很简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相信毫无疑问的，这三个问题三次完全是直接针对彼得的，是冲着彼得来问的。那主耶稣为何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我们小组经常会查经的话会问什么破冰游戏，我觉得你们可以玩这个游戏，叫做你是谁。你玩游戏的时候就两个人两个人，有一个人问对方，就问你是谁，连续一直问他问十分钟，你就是问说你是谁，这个人就要回答。比如说有人David 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是说哎，我是曾牧师。你继续问我你是谁，哎，我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你是谁啊，我是一个太太的先生。你是谁啊，我是以前做过 engineer。 你是谁啊，我以前当过兵是一个少尉。你是谁，哎，我这个，你就一直问他问十分钟，问到最后被问的人就崩溃了。你可以去玩一玩，因为这个问题问出什么，你必须去反省，你要自己去挖你自己最深里面过去这一生当中的你到底是谁。今天主耶稣问彼得问了三次，我们知道彼得第一次回答他一定是为他过去那种亏欠感到非常的愧疚，所以他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第二次主耶稣再问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必须想，我到底爱主吗？他曾经发誓要为主死，就让他跑，说我到底还爱主吗？他觉得我还是爱主，所以他跟主耶稣说，我还是爱你。当主耶稣第三次再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忧愁了，这就是他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一次。哎，我问你，彼得第三次回答好不好？我觉得很好。哎，下一次哦，哎，在回家的时候啊，先生问太太，太太问先生，你就问他你爱我吗？你们一直把他问哈。啊，我教了先生最后面就学彼得一下，跟太太说，你知道我爱你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因为越问了，先生刚才会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你说哪一天太太一直问你爱我吗？我说哇，最深层的问题，彼得忧愁，他把自己最真诚，他到底能够爱主多少？但是他知道，在他里面那个爱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三次问主耶稣。耶稣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同样问题，彼得三次的回答都是我爱你。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他都是用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耶稣从这个对话里面，主耶稣的意思其实就很简单，他就是告诉彼得， 你如果你爱我，那你就去喂养我的羊。如果彼得爱耶稣，他就应该去喂养耶稣的羊。所以我们看见爱耶稣跟喂养耶稣的羊之间有关系，爱跟喂养之间有关系。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耶稣的羊，对不对？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第十章里面对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是最清楚的描述。他那里讲了牧羊人喂养舍命，还有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都听我的声音，而且我的羊会跟从牧羊人，我的羊会跟从我。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结论里面，我们看见如果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羊，就必定会认识主耶稣，他能够听见主耶稣基督的声音。而这个羊，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是单单只指基督徒而已，也包括那些现在虽然不认识耶稣，但是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听见耶稣声音的人。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在那第十章讲的一句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子里面的人，不是你们这群人现在的，我必须去领他们来，而他们也要听见我的声音。说主耶稣基督的羊，我们要有一个视野，要有个胸襟，要有一个看见，不是只有这一群基督徒而已，在这个圈子外面还有很多主耶稣未得的羊，他们也要听见声音，他们也要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就看见喂养耶稣基督的羊不是对基督徒而已。好了，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羊之后，那我们要来想是什么喂养，怎么喂养的。天主教有一个错误的，因为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将来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呢，他们认为磐石指的是彼得吗？所以所有这个喂养的权利是交给彼得。所以今天的天主教的教皇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说喂养的所有的权柄呢是握在这个教皇身上。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彼得自己在彼得前书就很清楚地说了，这个磐石，这个活石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讲，这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个磐石既然是基督的话，所以主耶稣把这个喂养的权利跟职责其实是交给每一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你跟我都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职责去喂养那一群还未得的羊群。所以喂养不是教义，不是教导他们教条，喂养是一个信心的分享跟见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我们分享我们生活的经历，主耶稣基督怎么带领我们的时候，那群羊他们就听见了，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能来认识耶稣。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去喂养耶稣基督的羊的原因。所以彼得说他爱耶稣，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爱就必须带出一个喂养的一个行动出来。所以彼得一生跟随耶稣，他透过分享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然后见证主耶稣基督在自己身上那个奇妙的大改变，他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彼得就越能越体会爱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价值跟意义。所以那一天当彼得跟约翰在那个圣殿的门口，他看见这位生来就是瘸腿这个人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主耶稣为这群需要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想，那我能为这个瘸的人，为这个需要的人，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位瘸腿的人就得了医治，他就起来走着跳着走着人这一生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教会，就这个圣殿。所以我们看见爱带来医治，医治带来更新，更新带来的能力。你爱我吗？主耶稣这样问。所以你如果爱耶稣的话，你应该就去喂养他的羊。所以喂养他的羊就是为主做见证，去分享主耶稣。所以彼得就对跟主耶稣的人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之美的。宣扬是什么？去 proclaim， 去见证，去分享，这就是宣扬。所以你愿不愿意去分享，去见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呢？你觉得难不难？有没有机会？很容易，有很多机会。再两个礼拜，不是这个 coming Saturday， 下一个 Saturday， 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有春晚。你能为你周边的那些朋友做什么？你回家，把你的微信开始一个个找，你可以为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来这里跟我一个共度一个春节的晚会，让他们来体验在这里经历享受耶稣基督的爱。你可以为他们做这件事情。你爱耶稣吗？耶稣这样子问你，你如果爱他，你就要喂养他的羊。让我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甘深，你这无私的爱，主，谢谢你，恳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靠着圣灵的感动，让主耶稣基督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也能够考虑看到周围有很多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若爱耶稣，我们就想到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